致父母的信，第三封信，第一集。这是盂兰盆节的16日晚上，据说地狱也要揭开锅盖的。我和妻子在上野大街上漫步，妻子在一家佛龛铺前停住脚步说，明年咱家也买个佛龛吧。
别胡说，家里要是安置什么佛龛会死人的。
什么死不死的？你不死不会有人死。
是啊，
在人流里步行时的对话就此结束。我仍然不想要孩子，那么要说死，不是妻子，肯定就是我。我没兄弟，我想我是应该向你们表示感谢的。这种说法难道是我没话找话吗？我是一个轻薄的人，同我写的东西有许多虚构和杜撰一样。我说话也是非常任性的。有时我也这样自省，姐姐还活着就好了。可是，每逢人们这样说，我都讨厌，甚至站立。对于不到20岁的少年来说，不拘怎样，这也不完全是虚饰吧。但这并不是说姐姐是个令人讨厌的少女。你们谢氏7、8年后，姐姐15岁时也告别了人世，当时我才11、12岁。你们作古不久，祖父母把我带回故乡。这时候，姐姐寄养在姨母家，我们分两地生活。连有姐姐这件事，我也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姐姐的死，我也只是通过祖父的悲伤才感受到的。我还记得，姐姐咽气前，连祖父也没能赶上见她一面。再说，她也没带我去参加葬礼。从姐姐离开我直到逝世这段时间，我总共只见过姐姐2次。一次是姐姐回故乡参加祖母的葬礼，一次是祖母去世不久，我在姨母的陪同下走访亲戚的时候。那年我已经8岁了，可还是回忆不起姐姐的任何特征。只有一个称得上是记忆的东西，那就是正如你们知道的，老家紧挨正门那间房子，面向庭院南边，有一个2层的走廊，走廊柱与柱之间都架着横栏杆。我坐在上面当马骑，姐姐就在榻榻米上哭叫起来。那时的心情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也就是说，我悔恨自己做错了事，为了隐瞒自己的过错，反而虚张声势。由于我的过错，姐姐才啼哭的，我却不理睬姐姐，只是望着她。这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我招来的，我却苦于不知如何收拾这局面。这还不算，姐姐的哭相、声音，一切的一切都回忆不起来了，脑子里只留下了她哭泣的印象。这种没有具体形象而只有感觉的东西，不能成为把我同姐姐分离或者切断我同姐姐的感情联系的缘由。这反而使我了解姐姐的秉性。
你淘气任性，姐姐经常遭你欺负，感到为难呢。
多少年以后，表姐还将姐姐回老家时的情况告诉了我。可以想象，她长期寄养在姨母家，短期回祖父母身边，或许对什么东西都感到不协调、不亲切，心情很不舒畅。